是冷眼长路仆，梅花雪月交光处，一笑了了空万古，风后雨迥然隐含恨天雨，一笑了了空万古，风后雨。
好，各位同修，那么我们把心静下来，大家再继续我们24讲下半场啊。因为这里讲到不空如来，咱开始讲他的念世界的缘起啊，所以非常关键。特别是下面我们要灌的这段经文，寻至上半场的而走，佛开始问了这个如来藏这个本觉妙名，问富罗那是本来就是名的，还是你觉以后才把它觉名？那富罗那就回答了说，如果不去觉这个名，这个名怎么能称之为觉呢？啊，就是上套了。那么佛就后面又讲了啊，佛言，你看后面我们接着这句话，若无所名则无名觉，有所非觉无所非名，无名又非觉占明现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佛对着富罗那说，依着你的意思就照你的回答，那么如果没有名去觉这个觉，那么就没有一个觉念的心，因为以你说不去觉的话，它本来是无名的啊。但是如果你起心用名去觉这个觉，或者换一句话说用觉去觉这个名都一样啊，那么这个觉就不是本名的真觉了，因为你刻意了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你不去起心去另加这个名让他觉，那么你又守着无名了，还没有觉。可是问题是什么？这就不是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本觉的这个名呢，它是湛然妙明本性的，就两边都不行。这是照着富罗那的给他推啊，引申一下推出来说，你都不对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佛这时候怎么样宣说这段妙法了啊。这就佛再就不容分说，没有跟富罗那说跟他一对一答的机会了，全是佛一系列的说啊。我们来往下看啊，这依然还是佛说的啊，是佛的口吻。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性觉就是我们本觉呀，本具有的妙觉妙明的功用，它是不能够落于能和所的，它是本来就性觉必明，本来必然具备本有的这个觉明之心。那么你现在认为一定要让来有一个明，加一个明来明这个觉，明白这个觉，那么就会起到什么呢？有了能明之心和被觉被明之觉，对不对？就正好成了妄觉而不是本明了。这就是这一句话啊。那么第二句是觉非所名，因名立所啊，又进一步反就是说用对立的层面推进一下，说这个觉性本来就不是所名的，是由你前面一念动我要明这个名觉这个觉，所以本来不是所名，由于你一念妄名又我要明，就有了什么了？我这个觉被明，我要明是能，这个觉被明是所，能所就建立了。
对
啊，在这一念啊，这就叫一念无明启动了。在这一念启动的时候，就将本具的妙明转为能明的无明了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能明的无明了。你以为你去能明它的时候，反而成了无明；你想去净它的时候，反而不净了。啊，将本具的真觉列为所明之妄觉，本来就是觉的，你要去觉它的时候，它反而成了妄觉。就在这一念啊。这一念微细差别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无明起动，没有始没有终，就在一念之间。而且这一念非常微妙，就是说我们本来修学佛法是要净法的，可是呢这个净法本来又是净的，你要去净的时候，立净法的时候，反而净法成了染法了。 把它染了吗？你看佛法最大的代价就是以静障静，可是不说这个静，又明白不了那个本静，这就是佛法的一个模式构建啊。那么好，这个话呢不能讲多了，你听不懂，可以多打几个比喻。什么比喻呢？这个本觉就是真觉的本具的这个妙明啊，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，对吧？摩尼宝珠它是本具着光明的，你不要去刻你的叉呀，这个喜呀，它本来就是本自本明的。那么如果你要有一个名加这个名，就是用我以为的这个名去明白这个本名的时候，就好像什么，就不是真名真觉了，而是什么呢？灯号，不是摩尼宝珠，灯号是什么？加了开光，你开的时候它才亮，你关的时候它就不亮了。不管你开还是关，它都是灯泡了，不是什么摩尼宝珠本具的天然之名。这就是本觉和无名的差别。由于起了一念想明白这个本觉的这个名，就化入到无名。一旦把所有的无名都退去了，就是本名就显出来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什么呀？就跟说洗衣服一样，衣服很干净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衣服是脏的，就不断的要去洗，洗之后就要用洗衣粉啊，要用洗衣液啊，最后就是用这些洗衣粉洗衣液把它给弄脏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，就跟一汪水清水池一样，一汪水本来是干净的，好，我们觉得里边的元素不好，化学不什么不均衡，往里扔漂白粉，往里用这些净这个叫什么净水器啊，什么沙子石子等等，这些把一个水给搞脏了。那这里讲到就是说，性觉必明，就是清水，就是衣服，就是摩尼珠，妄为明觉，就是去洗了，就是去开关了。一定要把这一面弄清楚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说只有禅宗才讲到这儿呢？其他的都是用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往这儿去汇，只有禅宗呢直接往这个关口去攻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哪个是上座的本来面目？这是六祖大灯问学生来问话的人时候就说了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哪个是上座的本来面目呢？大家往这儿汇啊。禅宗里面初祖二祖三祖都是，你说心不安，心在哪里？你说有业障把你缠缚住了，那我拿来我给你忏悔，就在这一点上，只要你一启动它就是妄，只要你一归真即刻就是明。所以神秀大师在那怀揣了半天左右为难，才写了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就是想去明这个东西。结果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即刻当下就是这个东西，不需要你去还原。这就是一个台阶和另一个台阶的差别。一念启动都讲的就是这四句话，十六个字的法门啊。好，如果我们听明白了这一句话，就知道说我们的一念无明就从这儿开始启动。启动以后开始怎么样呢？你看，就是这一念，就是我们妄生的源头呀。大家知道，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妄想、世界、众生、业果，都是从这儿起的。只要这一念缠绕，世界、众生、业果的相续就出来。所以十惑里面呢，我们说无明为第一惑，无明就是这一念，就这一念启动，它有两种危害。什么危害呢？能影真觉之体，本来的真觉就给影了。怎么样呢？能发万有之相，下面所有的世界开始启动啊，就是这一念无明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步追着一步就开始了。我们往下看啊，所计妄力生汝妄能，无同一中直染成一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由前面的妄明呀，我一定要明白这个本名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它就是一股劲儿启动了，就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要明白这个东西。既有妄明，遂离妄所，就是一定要一个东西要被明白，就是这两种劲儿即相对开始发生了哈。既然妄力随升起妄能，有能就会有所，有能所就会有能。这里讲到的所计妄力 深入忘返啊，就是那一念，你要搞明白这一念是算锁的话，那么你即刻又进行了一浪又一浪，又一浪推起来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感觉弄清楚。结果那个呢，你就是弄不清楚，所以在这种本无同一的法性之中，直然就成了二法相变相对的异象，二元世界开始启动。啊，这是这一句，啊，那么启动了以后，怎么进一步恶化的呢？啊，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，同异发明，因此复立无同异。啊，这就开始讲世界的什么叫做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呢？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无同异间，在这个没有同异中，突然间出现了同异，一念就出现了同和异。啊，就是成异了嘛，相待了，对吧？没有同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世界的意象还没有出现，这个虚空之象呢还没有显现，有虚空有世界才显得虚空，这个象开始就是虚空和整体的世界相对待，这是一个总对待。怎么出现呢？你看啊，意彼所意，由于意与彼之所意，所意是什么呢？世界的纷纷扰扰的万象不是意的吗？对吧？是意象吗？那么为了异彼所异，就要因异立同，就因为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妄相而立了一个同样是妄相的同相，就是十方虚空。由于有世界而立的虚空，虚空是同相，世界是异相，不管异相同相全是妄相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同意发明，因为有同虚空的妄想，有异世界的妄想，世界就是纷纷扰扰呀，就这个世界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一样，所以叫做异象。因为有同有异的世界山河大地是异象，整个虚空一体是同象，安立了一个什么呢？无同无异。是谁呢？无同无异的感觉是谁出来的？是谁？就是你我他众生相啊，这个极其明朗，极其明朗呢，极难会到。物质性的东西是同向异向对立的开始，为了这样，就是相对于同异，又立了一个无同异。无同异什么？就是众生。怎么众生叫做无同异呢？另外，相貌异就叫做无同，每个人长一个样，但是呢，心性同，灵知灵觉的这个感觉都是同的。四大组成的这个现象都是同的，人人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所以众生就叫做无同无异啊。大家要仔细的听啊，这里直然成异以后，彼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，同异发明啊，因此复立无同无异。下面又就开始怎么了？如是扰乱，相待生牢，老久发成，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尘恼烦恼，尘恼烦恼啊。那么我们循着刚才讲的来讲啊，刚才上半部分给大家讲的，那属于什么呢？叫做原始时代，念无明升起来，世界上的原始时代。再这样进一步的细化，怎么细化呢？一真法系从突然生出来，世界和众生，虚空和万象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，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嘛，你就是要一念无明，不起则已，一起就会有能有所异，有异必然有同，有同有异必然要有无同无异，如此生然万法动然而起，就叫做扰乱性征，两两相待，妄境而引妄心，妄心而分别妄境，就是什么？如此扰乱相待生老，两两相待啊。大家记住，就等于说你建立起来一个执着了，对吧？那么一定要用相待性，用另一个执着来平衡这个执着，要补足了呀。那么这两个建立起来了，又合为一个执着，赶紧又用下一个来补，大概如此哈。就是等于我们的心念不断补，不断补，不断的力，不断的力，这就叫做如是扰乱相待生恼，越来越多分别执着，体现在物质上就是幻象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既然相待生牢，就是不断的分别执着嘛，这样的慢慢牢狱的久了以后，就会升起什么了？苦乐觉心嘛，苦和乐的觉照觉知呀。 因为我们这个无名的那个觉还在，只不过是把它给弄成无名了，妄想了。这个觉知不断相应，就会引发我们说这是苦的，那是乐的，会去圆这种境界。啊，由圆这个境界去怎么样呢？就会引发六识开始分别嫉妒，六识就出现了。本来这个我的觉相，突然就分了六识了，分别嫉妒，深深的只许这些啊，这些沉静。那么这样呢，就等于说引发了老久发成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尘劳烦恼。你看，一步一步都是相续业务之因，一步一步来源都不离最初的念无明。那么不管我们把它恶化细化到什么程度，大家都不要忘了，始终在这一念中只是无明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的这段经文啊。我们讲到了由是引发尘劳烦恼啊，这里就是佛门里面，我们起心论里面讲到最有名的一句话，叫做什么呢？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。刚才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就是这一脉。怎么样呢？大家看啊，在这里前面讲到了觉非所名，因名立所，还记得这句话吗？就是本来这个觉不是你刻意的名出来的，由于你要刻意的名，就有了能所对待了。先立的是所，先立的是所就是业相，我们最初的这个一念无明启动，业相就出现了，这是极为细极为细的啊。所以叫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头先三个步骤极其微细。第一个就是业相，那么所即妄力，生如妄能。既然有了所了，就成了能了。你有对所，你有能的主观了，因为所是客观，起了能的主观了。这一念主观心升起来，就叫做什么了？转向，本来就是平等一位的，结果你非把平等一位的东西你要去了解，那么它就成了被了解的对象，对吧？那叫所相能。由于有所，就会转为哎，还有一个能，唰就起来对立，这就是转向，转了有了能相，啊，有了能相以后，后面就开始无同意中直然同意，这就是第三个业成现象，种种相开始显现了，这就叫做三系。随着无明不觉，就是一念无明没有觉，启动这一念相续性，就是生了这种业相转向现象，就是从此开始了。这还是我们刚才讲到，这在原始时代，后来就发展成什么了？这个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了，越来越发展了呀。怎么发展的？你看看啊，如是扰乱相待生劳，如是不断的扰乱相待生劳，就是怎么样，就会升起一个志向。这个志向大家不要搞错，不是智慧的志向，就是我们刚才讲主观能动，我们的感觉，哎，灵动的一个东西出来了，由我主以我为主的一个灵动就开始升起了。依境界起分别，有了染净，爱与不爱，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染还是净，这是六粗开始了第一个叫做志向啊。那么这是属于经文里面的如是扰乱相待生劳。第二个词叫做老久，就是生这个烦烦扰扰成劳，久而久之以后怎么说，就会出现了相续相，停不下来呀。
就像车开的久了以后，惯性还能走一大段，这个惯性就是无量劫无边无际到成佛那一场啊。那么这个就叫相续相，相续什么呢？对苦和乐的知觉相应不断，舍不了了，这个苦那个乐，这是总的概括啊，还有种种什么啊，这叫做老久。老久了以后就会发成呀，发成就是第三个叫做直取相啊。怎么直取相呢？依于这个相续，对于所有的苦乐境界呢，起了深深的直取，这叫做直取相啊。直取相久而久之，然后会怎么讲呢？如是自相浑浊，就是这里讲到的寂无自相啊。大家要知道，当我们说这叫什么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，那是个什么道理等等，这些以为都巧里听思的清晰的理解以后呢，殊不知这是把我的本有智慧给越来越搞红了，搅红了啊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这个寂名自相，假立名言安名定相啊， 直取向是对进取直，然后取的久了以后就有一个惯性了，这是什么那是什么，就习以为常了，安宁立向啊，这就是明寂宁自向，寂宁自向久而久之如是引起尘劳烦恼，就是这里的起业相，升起了爱憎取舍，你是造业呀，引发你的尘劳烦恼了。刚才讲经文最后一句还记得吧，由是引起尘劳烦恼，就是起业相，既然有业还有业系，业系苦相，就是感的还有一正二报将来的世界和人生，还要感这个苦乐之受，这一系列就叫做六粗啊，由三系生六粗，一步一步脱颖而出。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建起来的啊，这是一系列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大家再往下讲啊，一系列还要更系列，就是续集了啊。这个影片很受欢迎，就开始拍续集啊。怎么样续集呢？大家来看啊，起为世界，尽成虚空，虚空为同，世界为异，彼无同异，真有为法。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成上一念无明呢，具足了这个三系六粗的相以后呢，因此就起成世界的相。在世界的相差别里面，总的来讲啊，镜像就是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虚空啊。那么十方虚空呢，只是我们妄心中的同相所成的。大家知道同相，相同的同，整个虚空不是等同一位的吗？豁然无碍吗？这就是同相所成的。那么种种世界是我们妄心中的意象所成的，同相意象呀。那么这里尽成虚空，虚空就叫做同相，由于同相相对的世界就叫做意象，由此同由此异，这个同异而立的无形世界，相对无形世界，我们就把这个一念绝无明的那个无明决心啊，就是试图搞清楚这个本有决心的这个无明呢，用在哪里了？用在我们的有情世界上，相对世界成客观的，主观的有情世界就等于说一使这样往起一挑逗，开始什么呢？用在这里了，开始生命各异，就是有情众生。这里讲到的彼无同异啊，无同无异，刚才可以讲的就是我们的众生法啊，也讲了四大是同的，心识就是我们灵的觉知的这个共振能力是同的，但是每个人的身体也不一样，生命的每一辈子遭遇也不一样，这是异。与同一种亦无同一态，本质上我们以为我们是万物之灵，可是本质上跟死如这个万来寂静的物质世界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。可是本质上我们以为我们灵动的万物之灵的这个灵动性，它本来是属既属于我们，同时属于世界，我们把它分别的用在自我上，妄想分别，有主有过可克，有能有所，这就是世界成了，世界成了，众生就成了啊。所以这个依报世界，正报有情，都离不开我们最初的那一念，就是那一念想明的妄明之心。你说世上本无事，容人空自扰，就把佛法讲尽了，就一念这么开始啊。下面开始啊，你看这里讲到的真有为法，就是等于说一切的业果相待，我们不得自由嘛，在这个因缘果报中相续，这叫做有为法，真有为法。下面开始就要证明什么呢？世界是相续，还是从这个法上继续开始讲世界相续啊。我们刚才讲的是说生止应，就是突然怎么升起来，怎么变现成现在的情形，下面开始讲出世界的相续状态啊，大家一起来读啊，一起读到这个世界相续这四个字啊，觉明空昧啊，一起来，觉明空昧相待成遥，故有分轮直指世界，因空生遥，兼明立爱，以金宝德明觉立坚，故有金轮保持国土，坚觉保存遥明分出，分清相磨，故有火光为变化性，宝明深润，火光善蒸，故有水轮含十八界，火喷水降，
浇花一天，实为巨寒，甘为周刊，以示异步，抵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，以周刊中，江河常住，水势烈火，即为高山，势不山石，急则成堰，容则成水，土势烈水，偷为草木，势不临损，欲烧成土，阴挑成水，交望发生，意象为种，以示因缘，世界相续。
你看，我们继续进行啊。这一段我们首先来看啊，你看绝明空内相待成遥，故有风龙直使世界。大家再感觉一下，就是这个真诀，就是本诀上面呢有一个明药，还是那个无明药，明它一定要明白它。那么有妄明，就有那个所明和能明。那股劲儿开始由一念，念，你念了这么久，念得越来越念，越来越念，这股劲儿等于一个什么劲儿呢？就是说，我能的这个劲儿呀，一定要把锁，我一定要把你弄清楚，一定要弄清楚，越来越执着。这个锁呢，它因为这个锁带之相，它本来是一个完空毁灭之相，不可能搞明白，它永远也被你搞不明白，就这两股劲相杠上。我这么讲，大概如此啊。这两股劲相杠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二法相待成遥，就是这两股劲不断的，你想知道，我就不让你知道。你就不让我知道，我一定要知道，就相互就杠是互相作用，乱成一团了。这个团就等于说风起了，风起云涌，这个风起了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呢？因摇动相互攀援呀，啊，而生风，动荡不已而集成的轮，就是一个直持状态。就我们等于说相持在那不动，谁也把谁没办法。没办法的时候，就固有分龙之时，世界就是一个来回转啊，这样一个，这就是讲的分龙世界啊。在这个巨蛇论里面说，分龙是怎么出现的？根本原因还是诸有情，有情的业为增上帝。那么世界最下的虚空啊，虚空上面就有分龙出现，而且分龙这个力量极大，有直持的功能，直持就是相对的让它停滞不动。世界的成住坏空的住，就是由为它的支持功能，支持的业力哎挥发完了以后开始要坏，就不支持啊。所以我们也要善理解什么叫做支持，相待成遥，故有风龙支持世界，就先开始是一个转的风的状态，动的状态。后面我们再来看，因空生遥，兼明立暗，比金宝者明觉立坚，故有金龙宝石国土啊。就是说这个空本来是空的，这个慢慢生摇，那么对于此摇动，这是动向，又有了静向，一个相对静止的东西啊。那么在这个就是还是这一念无明心中树立出一种爱相，因为有风动，相对就会有不动。那么动的这个一定是来回无碍的动，静的这个一定是坚固不动的静，所以这时候就有了大地之爱相境界出现啊。为什么这里讲到说比金宝者呢？就是这个金宝呢是地大坚固性的精华啊，实质上呢就是我们的妄觉一念更想知道，那个更不想知道，不断的两个相跟在一起，就跟起了肉茧一样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你们能不能清楚，就等于说本来是嫩肉软肉，现在相互久了就成了茧了，老茧了，越来越坚固，就成了地下风龙之相，出现了什么金龙宝石国土，就是我们的坚固性。因为风不是还是转的动的吗？坚固性就慢慢越来越不动了，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动不了啊。再往下看，坚决宝成，遥明分出，分经相磨，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啊。你看这一句还是说什么，一念无明继续坚持，要明要明，不断的要明啊。在这个妄想中呢，这个什么呢，就是这个坚固的这个宝呢，既然啊有这个摇这个风啊，这个就是摇明这个风呢进一步出来，进一步起更厉害，结果这个坚固这个不动的这个金宝呢也更厉害，两个人越来越厉害，就相互碰撞摩擦，出现了争执的现象，就是什么， 就是四大中的火星出现。火星由于他们两个的变化性特别大，像为什么说有火光为变化性，就是一会儿燃了一会儿灭了，就是碰得厉害了就激荡出来了，稍微缓和一下又没有，这就是世界的现象啊。再进一步，宝明深入，火光上升，故有水溶寒湿方界。你看地水火风一步一步的完备啊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金宝之体，就是这个地的坚性啊，久而久之，可是它本体是宁静的，所以它里边还有一种性叫做润性，湿润的润啊。那么这个润性呢，就好比说金属，你看遇到火了它就成水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火蒸这个金宝，自然就有水出。我们这个世界的水大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由于这个火激荡出来以后，又对这个坚性进行蒸，蒸润不已，就久积沉沦，所以有水溶寒变释放世界。四大是不是具足了？一样一样的具足，一样一样的成就，相互成就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再不要忘了源头了啊。虽然发展到续集了，启动的故事还要再讲一下，还是那一念无明心中生的，那记得吧啊。为什么世界成形相续还不离这一念无明心有呢？你看一切的纷纭呀，都是无明一念心中的动向，动无明心中动，一切的这个地轮呢，都是无明心中的坚相坚固执着不舍啊。一切的这个火大呢，都是无明心中的这个动向和静向相互折磨摩擦。一念的一切的水大呢，都是无明心中的我们一念这个金和火的相争而成，所以一念妄心就具足了这四大，所有世界都在一念心中，万法无心啊。这是相互作用、相互成就、相互凌夺，使世界的情形就更加具体了啊。怎么个具体呢？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具体到啊，你看啊，火腾水降，交发力坚，实为巨海，干为周滩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由于四大相互作用的时候呢，这个火是向上窜，对吧？不但向上长腾嘛，我们说的向上这个奔腾，这个水性啊是向下降的。他们两个不但作用相互发生了，就成立了什么坚固挚爱的物质世界。你看，交发一间成了物质世界以后，就有了山河大地。那么在山河大地这里，水盛的时候，水占了上风了，就是我们说的江河湖海，特别是这个巨海。如果火上了仗占了上风啊，就是成为陆地周滩。这就是我们地球不是出现了吗？地球的陆地和水吗？七大洲四大洋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水和陆地两个，这是两个居处嘛啊，而是水火交互发生的。所以因为水火交互发生，所以在这个大海里边，你看下面说，你是一股比大海中火光长起，比周滩中江河长住。它还是不纯粹绝对，还是相互包容。大海本是水的根本处，但是水里边也有火山爆发呀，有火呀啊，火光也长起啊。那么这个周滩本是物质兼爱之地，它还有水在里边还会发挥，所以有江河长住。世界是不是这么沉的啊？在这种情况下再往下看，火势烈火啊，水势烈火即为高山，是故山石积则成岩，溶则成水。土势烈水抽为草木，是故灵叟欲烧成土，应浇成水。这就是进一步细化的什么呢？你看，如果我们这个妄念心中这个水的力量小了，火的力量大的时候呢，就会开始体现我们现在看的高山高原就出现了，就是这么出现的。为什么？你看山石里边啊是水火集成的呢？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山石两个相击的时候会冒火，把这个石头烧融了以后又出水，就是这么来，还是水火相斗，看什么占上风。那么这个火势盛水势头就是高山啊。那么如果是 水势占了上风，那么这个火，这个也就等于说这个地势吧，这应该讲到土势啊，土势也就是我们的地势，这里用的是土字啊。如果这个土势占了下风，水势占了上风的话，慢慢变现出来，你记得什么？植物就出来了，就是花草树木。花草树木这里它非常生动的用了一个词儿，什么？抽尾草木。就是在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地性的坚性比较不那么坚的时候，就是土嘛，啊，那么这个土跟水再相斗的时候呢，水占了上风了，可是里面并不是完全没有土，因为完全没有土的话就是大海了，对吧？还有一点点土，水和土各占百分比，黄金分割点三七分呢，还是四六分呢？啊，分了以后最后就抽为草木了，又变现出来一些植物。就是这么变现出来，所以你看这个植物它根本上还是土和水的结合啊，所以你看这里是势固灵叟啊，如果用火烧的话它就还为土了啊，用这个就像拧绳子一样使劲的用力拧的话它就还为水了，所以还是水土发生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交旺发生，地相为种，以世因缘，世界相续，世界的相续就是这么相续，地水火风就是元素啊，与妄心中的辗转发生地相变化，一切的世界呢就周而复始的沉住幻空相续不断啊，这就是讲到的这个世界相续啊。世界相续完了以后呢，就要开始出现什么众生相续，我们的有情众生呢啊。所以大家在我们往下看这一段，这是结有情众生的相续啊，从不次复如那到众生相续啊，大家一起来。不次复如那，
名妄非他，别名为修，所妄即立，灵理不遇，以是因缘，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，色香味触，六妄成就，由是分开，戒闻觉止之，红叶相残，合离成化，见灵色花，灵见想成，意见成赠，同想成爱，留爱为种，纳想为胎，交斗发生，吸引红叶，故有因缘，生结罗兰，恶苦谈，开往实化，随其所应，卵为响声，胎因情有，时以何感，化以离命，形象何离，更相变异，所有受业，着其非尘，以是因缘，众生相续。
哎呀，活着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眼睛只能看色而成？就是怎么把这个续集，这都今天下面演的是再续集啊，就是这个电影确实票房不错啊，人人在这染法里边不肯出离，堪忍世界，所以就继续染。怎么给染的啊？你看这里就是再一次的像傅罗纳说到众生相续呢，还没有离开最初的一念无明之心，没有其他的缘由啊，就是想把这个本觉我想搞清楚，反而不觉，加名与觉嘛，转这个妙名为能名之无名，转名为不名，无名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后来一切都是以一开始的什么呢？觉名为救，就是你想把本名你还想去名，由于你想去名，反而转成无名，这是一个过咎，就是以这个过咎，后面你看所望既立，名理不遇。啊，大家这个比较难理解啊，大家慢慢的琢磨啊，什么叫做所望必立？就是说把世界形成的还是这个模式先撇在一边，现在我们锁定众生的形成，从这个源头再梳理一遍，众生的相续怎么形成的？还离开说业相本不可见，转成的这个转业相本不可见，但是这个转向这个见分一定要见，他一定要见，他就有了见的能力。业相不可见，为什么不可见呀？本来就是明的， 你一定要弄明它，反而成了不明了。这个不明是不可搞明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转向就是见风，一定要见它。但是就算你想见它，可是这个由于你是由它而有的，你想见它的话，能超出这个范畴吗？能超出不能超出？超不出去。所以这里讲的名利不欲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的外在的由我们心而起，我们的心呢由外境而生。那么你这个心看见外界的时候，你能超出外界你的心身的外界的范畴吗？就是你自己永远不可能看到你所看的之外的东西，能所看的东西就是你应该所看的，你变现。那么你想看见说我变现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，为什么？由于你变现才让你能看得到成为可能，如果不变现你就看不到。你现在想看到你变现之外的，那不是你能变现的，不是你能变现的，就不是你能看见。阿弥陀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什么呢？名利不欲，就是你始终出不了这个范畴。那么出不了这个范畴，一开始的话我们是本觉，就是本来一个名觉心体，对吧？对于外在的境界它是一个对一的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久而久之一句话，久而久之一句话怎么样呢？就开始已是因缘，听不出声，见不着色，色香味触六妄成就，由是分开见觉闻知。什么意思呢？见觉闻知本来就是一个能，所闻的境界就是一个所，怎么样又把它化成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呢？怎么化成呢？大家想想，业相为因，转向为缘，就会不断的现象。现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七碟子八碗的不断给你上，本来就这么点料，他就给做了十个菜，你说跟做两个菜的量一样吗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呀，不一样。这时候菜多了，你就必须一样一样拿筷子去吃，这个时候就跟六根门头就崩放出去，就被局限住了。因此呢，只能够你看这里讲到的，听的话只能听声声，见的话只能见色声。本来声声和色声就是外在的世界，就是同意之中或者无同意的一个境界，用同和异、非同非异分别就可以了。结果我们现在分别成什么？色声香味触法。为什么？细化，
细化
啊，就等于说本来是一杯子水，我们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杯子啊，这里边有一杯子水啊，那个这个杯子是能，这个锁就是水。假设啊，这个比喻不太明确，现场想起的。那么设想一下，我把这个杯子一下突然间给它没了，击碎，这个水会怎么样？是不是马上向外崩溢，就像决堤了一样？决堤的情况下，你们都见过往到地上倒下水吧，覆水难收。它不是说面面俱到去覆盖，是一头一头的往四处流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要跟进上去，就必须一直一头一头的去养殖，就是你拦这一头你就撵这一头去，支那一头你就撵那一头去啊。这就是六根六尘本来是一经之体，就分别出来，纵尘就出现了。我们的感觉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尝到了，我摸到了，一样一样出来啊。打个比方吧，啊，就比如说一树干上面生了好多枝，枝上面又开始分叉，还有了枝末花朵，对吧？那么一开始大树唱的这只是一个枝的时候，只是一个叶相，开始转向就分两叉，两叉开始现象就分四叉八叉，就没完没了。本来我们是一个树根就可以看整个树叶，对吧？可是这个时候由于细化，你就只好说到这一枝，你就必须循着这一枝去到那个枝头去，到那一枝你就只能循着这一枝见那一枝头去，一样一样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。这就是这里讲到的什么呢？由是分开见觉闻知啊，这是指的一个个体怎么出现，感受怎么形成。以上讲的我们的觉见闻觉，就谁而言的呢？就人类而言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你们不要忘了， 由于最从从争起妄，没完没了的造业，各种业越来越多，花样百出，丑态百出，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往起来那造，造着造着就辗转扩大，业来越来越多，受用就不同了，开始出现了什么？六道四生，不是光人了，有四种生态，啊，这四种生态，我们慢慢来看一下啊，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灌啊，同业相缠，合离成化，啊，就是说同业相缠，相同业力共同招感，你有共同的果报。比如说我们人的话，一定是自己的父亲、自己的母亲跟自己有相同的业感，在相同的共业所感，才能生到一家人。啊，我告诉各位，我昨天我想起了，我给你们说一说，为什么叫同业相缠呢？昨天我来了一个我的闺弟，闺弟子他的妹妹呢是美国嫁了一个美国人，这个美国人呢叫马丁 Martin， 啊，这个马丁呢，他也不知道怎么，他不信基督教。天天就是接触了这个，从日本接触到，就是日本有人把这个禅法呢写了一本著作，很有名，名落大国，把禅法介绍到欧美。这个马丁呢，大概是接触到曹洞一脉吧，他就接触到一个禅修中心，天天在那儿打坐，啊，他的媳妇呢，昨天来看我是皈依弟子的妹妹，就是美国嫁到美国，是中国人，也是陕西人。他们俩呢生了一个小孩叫混血儿，啊，长得很漂亮，昨天去我那儿。先开始还羞涩涩的不进去屋，后来啊，在这个好吃的东西的引诱下，就把他进来了。进来过来的时候，他露了一手，双拳往那一，就跟佛一样结跏趺坐，双手合掌。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在微信上。啊，我一看这还了得呀！这一看这腿盘子就不是这辈子盘成的。啊，后来他妈妈跟我说，这个小姑娘这两年不说了。啊，三岁两岁多，就是这会儿不说了。前段时间老说，老跟他妈妈说什么？说你没有生我之前，我是小和尚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老爸坐禅，老妈念佛，他在那儿盘腿。啊，这不就叫做同业相缠？啊，这就是为什么相同业感相互牵缠而受胎卵石化四生。啊，这里的受胎生和卵生。是两种，啊，你比如说人呀、畜生呀，或者乌龟呀、蛇呀等等，就都同一生产，这叫做这个相缠，啊，那么合离成化，这个合离成化呢，应该具体的讲到说是合成离化，就是说湿生和化生，四生不是有胎生、卵生吗？还有湿生和化生，这个湿生呢，他不跟父母。因为食生没有父母，他凭什么呢？就是凭业力，食生，业力合弄成型的，就是由于业力牵引啊，一点物质合一块，突然间就出生一块软肉，啊，蠕动之类的，这就叫食生，所以这里叫合成，这它是合离成化，是进行一个这个分子啊，其实应该读，我们就说合成离化，食生呢怎么生成呢？合在一起生成。啊，那么这个化生是怎么生成的？是离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化生的众生呢，又去化生，就是离开此地而去彼地化。因为咱们这儿的世界是胎生卵生，对吧？这个地狱恶鬼界就是化生的，啊，所以化生的话，只要业力就行了。啊，这个食生呢，还必须有业力和湿润的这个环境。化生呢，唯需要用业力照感，地狱里面的众生就是化现。所以这里就叫讲到说什么同业相缠合离成化，就指的四生，啊，那么四生里边，下面还就这个胎生的而言啊，大家看啊，见名色发，名见想成，意见成憎，同想成爱，留爱为种，纳想为胎，交媾发生，吸引同业，故有姻缘，啊。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就人道的胎生而言，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见名色发呢？就是中阴身，中阴身大家都知道啊，中阴身要投胎受生的时候呢，没有缘分的地方他只看见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场景他没缘，他就看见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 只有有缘的，当有缘跟他有缘的这一生的父母，就是要马上要投胎下辈子的父母亲啊，要在交欢的时候呢，就这个姻缘他就看见一点光明啊，这一点光明就马上趁着这一点光明赶紧就朝那儿去了啊，朝那儿去了以后，这你看下面一句是什么呢？见色，见明色法，见明就是指的这个人开的中阴身，见到这一点光明了，男女形影。色发就是指的境界，看见现前的境界，这个所淫欲的这个色，这个现前的这个场景呢，被他看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明见想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欲爱之想就成了，见到这个明光明，那个他中阴身的欲爱之想就被牵引出来，成就了。成就的情况下，怎么叫做意见成赠，同享成爱呢？男见到父亲，女见到母亲，这就叫异见，所以就会称赠邪，不喜欢。女的见到母亲，男的见到父亲都不喜欢。那么男的见到母亲，女的见到父亲呢，叫做同，就生欢喜心啊。中阴身，你看见到这个母亲喜欢喜心，投身成男生；见到这个父亲喜欢喜心，投身成女中啊。所以这就叫做异见成赠，同享成爱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留爱为种，纳享为胎，就是留住这个爱欲的受生种子，突然间跟父亲母亲一直持一个胎，胚胎就出现，胎儿就出现了啊。所以说就是由于男女在交媾，就是交媾发生，就男女在交欢的时候呢，吸引了跟他有共同业缘的中阴身前来投胎啊。这是这段话就是这么一个字，由这个姻缘才有什么呢？杰罗兰、厄普坛等，这些呢都是印度话啊。胚胎投进去以后呢，七天一变化，七天一变化。这个我们如果要想多了解呢，去了解一下，有一部经典叫做《佛说入胎经》啊。那么里边讲到了说这个七天一变化，七天一变化。一旦投胎进去的第一个七天，就叫做杰罗兰。啊，杰罗兰是印度话，翻译成汉语文叫什么？叫凝华，就跟我们手里抓到一块一个泥球一样那种感觉，啊，凝华的这种手感，啊，所以一旦投进进去，就是刚开始父亲母亲支持，就是一小块软肉，甚至是稀肉，非常稀的肉，啊，就跟血凝固了一个那种感觉，血稍微稠一点的，啊，是这么一个。那么第二个七天的话，就成了什么？厄普坛了。啊，厄普坛呢，又叫泡，就像水泡一样，像水泡一样这个小疙瘩，这是为道胎里面的第二个七天，就是第十四天，啊，在这个等字下面就省略了好多，比如说，这个第三这个七天，三七二十一天的时候呢，就叫做闭尸了，关闭的闭，尸体的尸，啊，为什么叫闭尸呢？翻译成汉语叫做凝结，也就是说软肉，就是那块软肉就出现了，啊。那么第四个七天呢，叫做剑南，剑是这个稳健的剑，南是东南西北的南啊，就是翻译成汉语叫做宁后，就是坚固的肉出现第四个七天啊。那么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成了波罗蛇穴了啊，就是诸根已经四肢开始出现，第五七天的时候，五七三十五天的时候，胚胎的四肢开始慢慢就分形了啊，反正胎里边是七天一变，七天一变，一直到十月满了出胎啊，这是讲的到说，故有姻缘生杰罗兰、厄普坛等，啊。下面讲到说，胎卵石化，随其所应，而啊卵为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时以何感化理应，情想何离，更相便利，所有受益逐其非常。你看，这就是刚才是就人道而言的，这是以人为代表以后。才开始说如此，就是这样的四生有情众生，你看大家不是说愿意这个四生九友啊，同登华藏玄门，四生就是指的四种生类有情啊。那么这四种生类呢，大家发现没有，都是统共称为这个业感缘起，有业去感，有生来应，你造什么业去招感，他就以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生出来作为应啊。所以这里还是有差别，像你看这里讲到说 胎卵石化随其所应，胎啊、这个卵生，卵生的是什么样？就是有想来招感的，什么想呢？乱思不定，就是轰轰轰轰的不断的乱想，来招感卵生，啊，卵生具有四个因缘，一个要有父，一个又要母，第三个要有业力，第四个就是要有卵，不是生下来下了蛋，要有温暖的地方才能孵出来，对吧？所以父母业卵是卵生的条件，啊，那么胎因情有。胎生的众生呢，都是由男女淫欲之情、罪恶之生。你看我们人类，啊，所以他呢是由三个因缘，父母和业力，三个因缘就可以出生，啊，这个时以何感？时生的众生呢，和合而感呢，就是以有业力和施，有施动就可以了。化以离应啊，化以离应，找着吗？啊，就是只要一个因缘就可以说什么呢？就是业力。啊，所以说这里讲到的这个胎和卵还有时生化生呢，它都是有出生相，就是地下就是出现的时候的第一个相状都不一样啊。你们要晓得具体你是这辈子由胎生出来还是由卵生出来的，头七天没有分别。卵生的这个动物啊，蛇或者龟啊、鸟呀，头七天跟人一样都叫做结罗胎，都是一个凝华的一个小小血肉，是没有差别的。胎生和卵生在第二个期间才见分离。你是胎生的，继续就这个由这个恶苦痰到避湿渐难就正常发展了。如果你是卵生的，在第二个期间就往起剥壳了，啊，在第二个期间才见分晓，啊，那么这个湿生的。啊，就是这个食生的众生呢，他没有结罗兰，开始出现，他的第一个就开始叫做这个出现是以什么呢？以湿壁，就是一出现就是一块卵肉。你看那蛆，不是那个不叫蛆，那个就是湿地湿润的地方，比如说烂木头什么，你搬起来那叫什么虫呀？
巢虫
啊，巢虫，你叫巢虫，它出现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一块软肉了，没有这个凝华或者小水泡的疙瘩，不经过那个期。就等于说人家一生的时候比咱们高级啊，到了第三个阶段是他的出现之生相。那么化生的时候一出现呢，就到了什么呢？到了渐难的时候，就是等煎肉的时候煎固，这叫化生啊。总之这四生啊，这个各自啊随感而应啊。那么再不要忘了我们的原始时代啊！不要以为发展到这儿就跟原始时代没有关系了，发现了没有？这四生还是离不开什么呢？现前无明妄念，在我们的妄念心中，心里产生悬想呢，就是卵生啊！你在这个中阴身时望见有这个淫欲的乐境，那么就是胎生，生心里生的亲爱了啊！你在这个时生众生的时生出来的众生，在中有生的时候呢，他望见有一个新的境界，哎呀，赶紧要去啊！那么赶紧要依附在这个新的境界，赶紧就要去的时候呢，就是时生啊。化身的众生在这中阴身的无明心中呢，见到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棒，我赶紧要走，这都是化身之人，憎恶这个地方，所以急于厌舍，喜新厌旧是化身众生的特性啊。所以大家你看看，你看。这种情想离合的四种心，就会发生我们的胎卵石化的四种心。所以大家发现呢，只要我们把情想离合的四种生路给断掉，是不是就出轮回了？一切法门就从这儿开始实施啊。所以大家看一下，下面说。所有受业足其非成，以是因缘众生相续啊，等等这样的因缘而言，众生才相续啊。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以我们最初一念业相开始显现，还是离开啊，这就是众生的相续啊。那么众生相续完了，再进一步演绎的话，还有业果相续，怎么有相互为因缘，相互做果报，相互偿还，相互讨债，怎么样的呢？时间到了，下回分解。 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文法功德殊胜行，
文法功德殊胜行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普愿沉迷诸众生，
普愿沉迷诸众生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